谁对谁错真的有那么重要？
也许是因为你总是对我太好，结果却让我不由自主的想逃。也许是因为我总是付出太少，而你给我的我都不要。也许是因为你对爱情要求太高，无论我如何努力也做不到。我承认我做不到。
这首歌曲哦，想逃，这是张艾嘉跟梁家辉，还在国道一号，就在北上的24到23，这是西武高架，过了环河北路哦，有散落物，请您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谢谢热心朋友提醒，国道一号在南下呢，指标7公里过了五堵的中间呢，有一个三角锥掉落。还有朋友说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外侧车道步行性清扫。有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想逃其实也是一种病，因为呢很多事情你不正面哦，你就一直想逃逃避，对不对？那现代的生活压力很大，有时候呢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到底该怎么解决呢？诶，搞不好有的人就说我就逃掉就算了，但是那问题真的解决了吗？
哦天哪，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
怎么会这样？
我该怎么做？
为什么总是我？干嘛总找我
麻烦？老妈，老妈，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刚才说到其实呢这个现代生活压力好大齁，其实情感的这个问题对不对齁，这其实只是其中之一，有时候生活品质、人际关系啊、人我关系齁、自我调试，这个都很重要。那生活真的大不易哦，有些事情是需要学习的，而且我们有的地方它也需要协助，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自己真的解决不了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外面还有很多的资源哦，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哦，应该要向这个社会上面很多资源来做求助。有时候也许你的问题就因为这样子，你跨出那一步齁、就会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做改善，往更好的方向走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什么你知道吗？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现代的这个諮商都是在諮商些什么，等于说大家的问题都是些什么哈。那我们要特别连线到呢，这是李迅为行动諮商心理师。那心理师呢他的专业其实范围很大，都跟现代人比较有关系的，当然就是说像身心症、焦虑啊、忧郁症这些都有哈。之外呢亚斯伯格症状，还有像过动症，好，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啦，还有像是这个是现代人真的很需要的，像人际关系的议题、生涯的议题哈，那自我伤害、危机处理、伴侣婚姻之间的这些问题，都是人格这个疾患之类的哈，都是。赶快呢我们就要连线到呢我们李迅为心理师啊，在我们线上啦。您好心理师。
你好。
嘿、hey, 午安哈，心理师先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其实大家现在这几年应该对于心理諮商有一点点的概念了，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它跟一般谈话有什么不一样？那如果说我想要去找心理諮商的时候，有没有需要准备什么？
因为对諮商来说哈，它跟一般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就是说对于谈话我们可能不一定是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或是动机啦。那諮商心理我们因为有一些专业的训练，那会让我们比较知道说，当譬如我们可能遇到婚姻的问题或是遇到亲子的问题，可能对当事人来说什么样的东西是比较有帮助跟影响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方向跟动机。那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理论上的训练是支持我们哦，确定用这样的方式对当事人是有一点帮助，这就比较是我的一些训练的啦。
对 哦，对，所以跟一般如果说你找朋友聊聊，有时候可能越聊越灰，或是越聊越难过哈，所以不一定。好，所以这个就是跟平常一般谈话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其实现在呢，这几年的諮商门诊的数量也都大增哦，可见呢，现代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问题其实还蛮需要协助的。那心理师，我们要怎么去找寻哦？因为到底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心理师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有没有什么方向给大家建议呢？
我觉得就是要找一个，你觉得你在他的面前，然后你跟他接触之前，你就必须先上可能是网络啦，可能是一些资讯啦，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心理师的专长或是他的领域是不是你想要谈的。
嗯，
第一个就是你的专长要跟你想要谈的东西是一致的。
嘿嘿，
那另外一个方面是你第一次见面或是第二次见面，它其实就是一种有点类似像是你看看那个感觉，你觉得你在他的面前你会不会相信他，你会不会觉得在他面前是安全的，一个让人觉得安全的諮商心理师，或是你觉得你在他面前比较放得开，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适合度。
嗯，所以哈，这样子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来找寻一下适合自己的。那心理师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啊？因为其实大家遇到的问题很多嘛哈，所以在你諮商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人比较会諮商的问题是些什么？
我觉得以这几年来讲啦，我觉得比较多明显的就是，先谈家庭的话，那就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就是儿童的部分。那最近小朋友的状况其实都还蛮多的。
嗯，
比较明显的就是情绪障碍这几年的数量是变得越来越多。
嗯，
那情绪障碍包含很多嘛，就是像亚斯啦、过动啊，这些都是情绪障碍的一部分。但也有可能没有这些特殊诊断，但是因为家庭出现了一些状况，然后可能父母离婚啦、争吵啦，然后小孩其实他的行为举止是有一些影响的。
嗯，
那另外一个部分可能就是压力跟人际关系，因为压力其实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症状，人际关系出问题，身心上的疾病，然后甚至有的是一个不是很稳定安全的家庭培养出的小孩，其实他长大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危险情人的状况。
哦，是哇，这都是现代人比较常碰到的齁。
对，都是一个比较我们现在讲的是其实就是这几年台湾的家庭的状况其实是有一些变动的。那这个变动呢，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甚至是家庭的维系上，都对我们现在的教养啊、亲子关系有很大的影响。
那像心理师一般来说齁，除了这些问题，大家大概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去找心理师求助呢？可不可以跟我们稍作提醒一下？
嗯，我觉得一个比较明显的指标，就是因为我们人其实对于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常常会面对的状况，其实我们是有能力可以处理的。
嗯，
但是有我们的极限在，那身体其实是会有反应的。当我们开始失眠啦，然后饮食状况不好啦，或是你开始觉得你最近真的非常非常的累啦，这些都是一些指标。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太能够去很敏感的知道自己已经快受不了了，但是身体会告诉你。
嗯，所以大家也是要有点警觉，你的身体告诉你老是失眠睡不着，好沮丧吃不下，对不对？可能就有些警讯了。所以其实任何问题其实都可以找心理师求助的，是不是？
对，通常来讲，其实以心理师的角色来讲，我们协助人其实是没有特别去区分哪些领域才能谈，而是说对当事人来说，那是一个困扰或是压力很大，基本上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可以协助的方法这样。
呵呵，那这样子我们可能自己自我警觉就很重要哈，所以我们可以心理师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大家可以怎么样更注意到我们的心理状态，然后呢，或者是说有没有可以自我协助自己的方法啊？非不得已当然要找心理师哈，所以可不可以在这个部分也跟我们稍微建议一下？
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每个人都做得到。
嗯，
运动一定是最重要的。
运动，嘿，
对，运动一定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一定要有支持系统。
呵呵，
家人、朋友，甚至是对你来讲重要的老师，或是亲密的另外一半，假如这些人对你来讲是你可以安心的跟他们谈论你自己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情感的时候，对个人来说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嗯，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说专业协助，有时候其实像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专线啊，它其实是免费的，什么男性关怀专线啊、安心专线啊，其实这些都是免费的，你可以先从这种免费的服务开始使用。
嘿嘿，哦，所以说其实资源很多哈、哦，可是像这种免费的话，是不是它的时间或者是什么有受限吗？还是其实它也是能够来这个服务大家的？
因为他们会比较期待可以服务多一点的人，所以基本上都是会看问题的严重程度，会有一所可能是限制啦。那当然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在你非常需要的时候，因为电话他们有的其实24小时，就是最紧急的状况你就可以找那边求助。
对，
那假如你想要找人面对面的深入的仔细的谈，
嗯，
那当然还是心理諮商或者是面对面的谈话会比较好。
哇，所以说哈，这个都是跟大家提醒的。哇，所以现代人其实呢课题很多，所以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健康能够有承受压力的这样子的能力，其实对于解决问题都会比较才有办法去承受哈。所以心理师最后有没有跟大家提醒什么？
我会建议大家一件事啦，因为就我自己的接案的经验，我可以发现到对很多人来讲，就是求助这件事情都是不容易的。
对，
那很多人也会碍于面子的关系，其实去不管是跟朋友，甚至是跟自己亲密的另外一半，甚至是家人，要去谈自己比较脆弱的那一面都有困难。但是因为其实我们很需要的就是你在面对到一些压力的时候，你是需要去说的，需要去讲的，甚至你可以先尝试看看一般的谈话，那这对自己有可能是有帮助的哦。不要在还没有谈之前就觉得哎，人家可能帮不了你。那我们可以循序渐进，谈话没有效果了，那我们再找专业的人求助。不要像很多的时候可能就连第一步都卡住了，就是你连谈最一般的跟人家稍微讲一下都有困难，那就很可惜。
有的一直压抑，拼命压抑，然后压抑到一个这个就溃体了，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不要到那么严重的一个程度哈，然后就一步一步来啊。这个觉得这个没效了，我们还有专业的可以求助，对不对哈？哦，是。那心理师有没有说你在这个职业过程当中，也因为他呢去跨出了这个心理咨商的这一步，然后呢家庭有得到改善，有这样的案例可以简单分享吗？
我自己其实我做最多的其实就是亲子的部分。
亲子，
遇到很多很多的状况，其实父母都非常的爱自己的小孩。
对，
小孩呢是在可能是学习的状况，可能是自己的状况，他们不是不想改善，那只是在某点某个时候某个时机点，两个人总是对不到线，因为我觉得立场、角色还有在乎的地点方向不一样的时候，会让他们在沟通上产生很大的，算是一个障碍。
对，
那我的角色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做的东西，我自己凭良心说 我可能真的没有做很多，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他们彼此的关心，但是我帮他们翻译。
哦，是
翻译他们彼此想要对彼此说的话。
嘿嘿，
然后翻译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因为父母真的体贴自己的小孩，听懂了小孩的话之后，其实那个改变就很快。
懂了，所以有时候是彼此误解，或者有时候是在情绪上面，对不对？
对，情绪过不去，就只是那个过不去而已。但是你说这个状况多不多？很多，非常多。
嗯，
很多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就是卡在这个东西。
对， 哦，所以当你他明明他也是好意，我们都知道说啊，他是爱我的，但是就是没办法接受，因为那个时候呢，可能真的需要一个翻译。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了哈，所以有时候呢，真的需要协助的时候，跨出那一步是真的很重要的。那今天非常谢谢李迅维，諮商心理师跟我们做连线，谢谢心理师，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拜拜。
哇，很谢谢我们心理师啊。那当然朋友更多的讯息你可以上到台湾辅导与諮商协会心理健康专区，这边呢也都有很多来做协助的哦齁，相关讯息可以多多上到这边，有需要协助的朋友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可以多了解哦。那刚刚我觉得心理师讲的也很有道理，你一定要跨出一步嘛，你可以一般找人谈话也很好，好一般聊聊齁，如果说你觉得还是问题没有解决，再走专业，再往专业，还有专业的心理諮商师可以做协助。那甚至很多房间有一些免费的諮商电话，这个你也不要客气，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就试着看看可不可以帮上忙啊，真的你还是没有办法，很多管道，好，我们就是一定要跨出那一步，那这样子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态度哦齁，那就学习怎么样去解决一些人生遇到的困难啦。国道一号就在南下37.9哦，靠近林口一内侧第二跟第三有木棍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5.4，西五高架靠近环北哦，说不明原因车很多，赶快收听新闻啦。
警广新闻。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强烈大陆冷气团来袭，今天清晨台湾本岛平地最低温出现在嘉义，只有 10.9 度。白天天气跟昨天类似，西半部多云到晴，但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了低温特报，今天晚上以及明天清晨，嘉义以北跟宜兰野海空旷地区、金门、马祖将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南部以及花莲、台东也只有12-13度。白天冷气团威力减弱，各地都有机会超过20度，日夜温差相当大，民众要留意。流感疫情延烧，重症人数到达了5年的新高，部分县市政府制定停课标准，机关署今天举行咨询会议，会讨论是否订定全国标准。卫福部表示，由于流感高峰期已过，病毒没有变异，而且疫苗仍具保护力，专家建议不定停课全国标准。台中一名50多岁的花农，只要出货搬花上车，右边的肩膀就会疼痛，他怀疑是50肩无可避免的关节退化，一直隐忍，但最后因为痛到受不了到医院就医，才发现根本是钙化性肌腱炎。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黄姓花农大约是在5年前发现自己右侧肩膀出现疼痛，他自认是50肩没有去就医，但最后连躺着睡觉都痛，24小时疼痛缠身，才赶紧到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就医。复健科医师于学志评估，透过肩膀 X 光检查，确诊是旋转肌肌腱的钙化性肌腱炎。
看到他的脊上肌的肌腱在靠近那个丰骨大结节附着的地方有一个钙化性的肌腱，这是他典型的 X 光的一个比较成熟的表现。那我们就建议他做一个超音波导引的注射治疗，那可以抑制他过强的发炎反应，那再加上透过一点针刺类似针灸，这样刺激那个钙化的吸收。
于学志医师表示，肩膀的钙化性肌腱炎好发在40岁以后的中年人，主要症状是突发性肩膀异常疼痛，至于50肩则是关节退化，肩膀的活动范围渐渐受到限制，手臂越来越抬不起来，但不动的时候不太会痛，而钙化性肌腱炎不动的时候也痛得厉害。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我国空军教练机 AT-3、T-34 以及 F-5 均已届龄更替时期，空军未来向外采购或者是自行研发制造备受各界瞩目。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表示，国机国造是国防